创世纪25章29节到34节、著名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好，我们先祷告求上帝来祝福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追想以扫为了自己的杜甫井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口福就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为未来着想后来又后悔，说雅各欺骗他，说雅各夺取他的长子权。可见这人既是轻诺的人，寡信的人，也是一个好后悔的人更是一个贪婪世俗的人。主啊，求你就把我们脱离像以扫这样的鲁莽，脱离像以扫这样的愚顽，脱离像以扫这样的诡诈就把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像明光照耀。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其实创世纪25章这儿讲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其实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用亚伯拉罕的一生讲了两讲从亚伯拉罕我们学到信心的功课学习了上帝怎么预备我们呼召我们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绝不是现在一般基督徒所讲的我信耶稣升天堂甚至让上帝提前把我们提走不让我们经历在世上的灾难这都是大人的童话这都是宗教中的幻想是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政治能够给人洗脑宗教也能够同样给人洗脑政治上的正确是蒙蔽人宗教的正确也是蒙蔽人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法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上帝所需要的上帝所祝福的绝不是盲目的信心绝不是偏狭的信心绝不是狂热的信心而是真正有知识有爱心有信心又有行动。所以现在的很多圣经注释也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就给大家我们就创世纪25章这儿讲到说你看到亚伯拉罕在第一节讲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斯拉基斯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尼胆尼典伊什巴和舒亚。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我们都骂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你老不死了，130多岁了，还要娶还要生儿子。那撒拉去世的时候，本来你就应当殉情，撒拉去世以后，应当你一直想着撒拉，你何必再娶其他的妻子，还有生了6个儿子，真是我们说不好听的话，都骂到他身上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上帝祝福他。是他不仅在年老的时候生了以撒又生了6个儿子。上帝赐福他不是我们那么想的属灵抽象玄妙上帝赐给他不仅是旺盛的生命力上帝赐给他精纯的智慧使他能够让以撒和利百加独立生活，而自己也有独立的生活既能够给这些儿子给这个和基督拉生的儿子安排好同时也把自己主要的产业所有的产业给以撒。所以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不仅是这个体能上职能上他是过着一种非常丰富非常满足的生活所以说圣经就讲到寿高年迈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如果我们今天讲一个信心伟人的话，我们断然不会这样描述另外我们看到雅各这段经文中的雅各 啊，为了一碗啊，为了用一碗红豆汤买了啊这个一手的当子权。你就看到中国人所有的主席都在骂雅各，哎呀，雅各这人贵诈啊，雅各这人这个啊深藏不露啊，老谋深算啊，然后整天啊算计自己的哥哥啊，最后用一碗红豆汤啊这个收买了这个张子权啊。所以啊，我们一想到雅各，哎，我们就想到雅各是一个贵大的啊，雅各的意思啊就是抓住什么，哎，不放啊，本来一扫要出生啊，他在后面不甘心啊，抓住一扫的脚跟啊，牢牢的抓住一切。那我们就把雅各和我们所想象的犹太人啊那种贪婪啊，那种无商不奸啊，那种奸商奸猾那种形象联系在一起了啊。但是这真的是合乎圣经吗？啊，圣经上到底怎么讲的啊？圣经上责备的是雅各呢，还是责备的是以扫呢？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评价、我们的解释、我们的领受硬加在啊圣经之上啊。所以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啊，当然我们就稍微给大家点到这一点。在创世纪25章的啊第34节，也是25章最后一节就讲到，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圣经中并没有批判以扫啊，并没有批判雅各啊，圣经中讲的是以扫啊，以扫是轻率的啊，以扫是鲁莽的啊，以扫是轻看上帝赐给他的福分的。所以圣经中责备的是以扫，那我们很多基督徒责备的是谁啊？雅各。我们责备呢上帝没有责备的人，我们却这个怜悯同情上帝责备上帝定罪的人。所以你就看到圣经固然是无谬的，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圣经，如何按照正义分解圣经，却是至关什么哎重要啊。就像我们知道啊，美国的宪法啊是一个刚性宪法啊，但是为什么哎围绕着这个啊大法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去世啊，围绕着提名啊，围绕着选举啊，美国有巨大的争议呢啊，为什么要提名啊，要通过一个保守派的法官呢？因为同样美国刚性的宪法，但是解释起来却完全不一样啊。比较保守的是 original， 什么意思呢？要回到宪法的原意啊，比如说宪法当初的那些比照美国的啊，当初在制宪会议中制定宪法的啊，他们怎么想的啊。所以说要回到法典文本的原意啊。另外一种就是所谓进步主义的，他们自己好听就是进步啊，中国大陆话与时俱进啊，我们这个从学理上讲就是自由主义啊。保守主义就是保守宪法本来的原意啊，自由主义就是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挑战，根据人的需要，可以随意发挥，随意解释。所以说本来我们就知道，在18世纪19世纪没有人能够从美国的法律制度中解释出同性恋啊，但是现在他们最高法院他们从人权的角度啊，他们就解释出了啊，所谓的同性恋啊也应当是啊享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基本人权。所以说如果你要给华盛顿啊，给杰弗逊，甚至给林肯啊，给这个里根讲啊，也就是30年前40年前一讲，你打破他的脑袋都找不出这种思念来的啊。所以说为什么那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都穿着圣袍，穿着黑色的严肃的祭司的袍子，为什么他们从这个法律中能够解释出这些来呢啊？是因为这种自由主义的解释顺从的是世俗的潮流啊，人的邪情私欲啊，他严格来讲不是解释，而是把舆论、把利益的考量、把自己的观点硬加到文本之中啊。所以这不是从文本本身解释，而是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考量硬加进文本之中。所以这就成了这个本来司法解释是解释性质的，他们就成了立法性质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慢慢最高法院啊，本来是一种平衡性质的啊，现在他们权力就倾向于一权什么哎独大啊。但是我们也不要为美国这个失望，为什么呢啊？因为美国这个制定宪法的一个方针就是什么呢？ 用权力来制衡权力，用野心来抵抗野心。我们中国人讲的匪夷所思，我们用权力抵抗权力，用野心来抵抗野心，就是说行政啊、立法、司法啊，甚至这个因为立法机关非常重要啊，所以有参议院啊，又有众议院，把这两个权力解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立法权会否决你这个其他部门啊，立法权啊，这个行政权会提名最高法官。但是无论如何，用权力来斗争权力啊，用野心来抗衡什么野心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美国这个权力斗争的混乱的，他这个混乱啊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那建国之父们就想，绝对不能够让掌权者同心合意，绝对不能够让权力集团团结起来。如果权力集团同心合意，如果权力集团团结起来，那这个利益集团他们就天天谋算老百姓了。所以让了不同的权力集团，共和党了、民主党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让他们天天打架啊，然后啊，他们就讨好老百姓啊，他们就讨好舆论啊。虽然这些方面有些思路啊，是我们匪夷所思的，但浸透着美国建制的啊一些文明。好，我们再思考，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第25章的29节啊到34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一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一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一扫又叫以东啊，这个一扫是红色政权啊。然后我们再看啊，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一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一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啊。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一扫啊，一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一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的前奏部分啊，就说这个啊，我们知道一扫啊，40结婚啊，20年不孕啊，经过祷告啊，这个怀孕啊，利百加怀孕啊，也是神迹奇事啊。怀孕之后啊，母腹中这个双胞胎啊，在这个母亲腹中就开始打架。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人啊就想世界太平，谁不想世界太平啊？但是那些你追求世界和平，但是你认为世界真的会和平，不追求和平的那没有理想啊。这个认为世界真的会和平的那是没有脑袋的，那是没有脑袋的啊，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啊，就跟他们说的一样，这个和平主义啊，这个社会主义啊，如果30岁之前你不追求和平啊，你不是社会主义者啊，你不想让社会都平等、都自由、都幸福，那你没有心肠。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哎，人人平等啊，大家共同富裕啊，这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啊，你很自然觉得，哎，这理想真好啊。但是你30岁以后你还是和平主义，30岁以后你还是社会主义，你不是没有心肠了，你是没有脑袋了啊，没有脑袋了，根本没有深刻的思想。所以说我们要追求和平啊，圣经也讲竭力追求和平啊，耶稣基督甚至也是和平什么哎之君。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自从人类堕落以来啊，我们就讲到终极的上帝的旨意啊，我们就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的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什么？哎，脚跟。”所以创世纪三章15节有极深的啊世界历史的内幕 有极深的我们考察世界历史的钥匙。就第一，你打开世界历史，第一，这个历史不是你的你不要认为我想让世界怎么样，我想让历史怎么样，你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天花一线不过是转眼归于什么无有。首先你不要你想世界怎么样，首先是这个世界是谁的。所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历史，世界是上帝造的，历史是上帝的什么故事。上帝让这个世界历史怎么展开呢？上帝就是要让这个世界，要叫泥，我们又知道这个泥是代表蛇代表这个毒蛇的后裔，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弟兄姊妹，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和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有没有仇意呢？中国人讲道不同不想什么预谋，甚至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什么独木桥甚至讲义道什么会友，志同什么道合。所以毛泽东的名言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深刻性的。如果你不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你就认为世界上没有敌人形势一片大好，到处都是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你就知道这是极其的幼稚这是这个乌托邦幻想的这不合乎历史的。所以我知道世界是上帝的世界历史是一出大戏使徒保罗讲我们也成了一台戏，天使来什么观看的上帝的戏剧中就有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在新约圣经中也讲到为义受逼迫的讲到我们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讲到要爱我们的仇敌，但是你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仇敌祷告，你也要明白你有仇敌的所以说是有朋友有敌人，哪怕有的时候敌友不分，哪怕我们能够化敌为友，哪怕我们能够仁者无敌，但是你要有基本的意识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女人的什么后裔他通过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给这个魔鬼撒旦给这个黑暗权势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所以说屡虐了什么仇敌胜过了魔鬼的权势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了阴间的权势。但是这样讲，你要伤他的什么脚跟。所以连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征战中他在这个世界中他就被仇敌攻击他就受人的嫉妒他就被人送上什么十字架当然死亡本身不能够不能够降服他最后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当我们看到世界历史的时候最近我们就知道全世界两大征战，一大征战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一大征战是中美关系之争，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就处在这个局势之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你就看到，我又要叫，这是上帝的什么旨意，世界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成就的过程。第二个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是有敌我之分。第三个在这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是有得胜的那一方这个得胜的那一方就是女人的什么后裔。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得救但是我们要得胜最终我们要得什么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历史最起码你牢牢地把握住三点。第一点，世界历史，历史是上帝的历史，你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我觉得到处都是敌人那你就看不到上帝了到处都是朋友那你就太幼稚了第二个，你就要充分地认识到征战的存在人生啊，从生下来就有死亡征战生下来就有善恶之争就有是非之争就有公义之争然后第三个你要知道 啊，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在这个正义与邪恶的征战中，你到底是处在哪一方？你处在是正义这一方，你还是处在邪恶这一方？你的信心是相信正义必在历史中得胜呢，还是相信邪恶必要得胜呢？哎，你到底是站在哪一方，站在哪一边，站在哪个阵营中呢？啊，这一点都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啊。所以在讲雅各和以扫的征战之前啊，我们必须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的历史是世界的历史啊，历史是有敌我的征战啊，在敌我的征战中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上帝的选民啊和在耶稣基督里一同什么得胜的。好，这样我们就回到啊创世纪二十五章。所以二十七节讲到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啊，以扫善于打猎啊，以扫风流潇洒啊，经常啊在外边飞一飞，常在田野。所以以扫更多的是一个行动派。然后我们看到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那雅各更多的是一个静观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人生的时候啊，有的人啊闲不住，有的人静不下来啊，就属于以扫性格的。啊，有的人比较安静啊，比较善于思考啊，就属于啊雅各性格的。啊，在新约圣经中讲到马大和玛利亚，哎，马大忙来忙去啊，这忙忙碌碌啊，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忙不住头绪来，劳苦愁烦啊。但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什么脚前啊，安心的听啊耶稣，安心的啊与耶稣有啊亲近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类型。当然啊，静观的人啊也要敢于行动啊，行动的人也要善于安静。怎样在这个行动和思考之间啊，怎么在行动和静观之间啊达成一个平衡啊，这是人生的艺术。但是弟兄姊妹，我也给大家分享啊，行动是重要的啊，但是安静也是什么哎重要的。那我们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啊，包括现在的教会文化，我们喜欢的是行动啊，传福音，做这事做那事。但是真正安心思考的啊，真正在安静处得力量的啊，这个方面啊少之又少。然后我们再看以扫爱以扫啊，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扫也是烹饪能手啊，以扫会做野味啊，以扫不光会打猎，他会做野味啊。但是雅各啊，更多的是倾向于奴业型的。那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分享，真正的文明是从奴业开始的。啊，真正的文明是从奴业开始的。啊，奴业我们要精工细作，啊，我们要了解气候，了解地理，了解水，啊，要劳动。啊，这个游牧民族，如果你以游牧民族为主，是不可能形成深刻的什么文明的。那当我们讲到黄祸啊，我们就讲到我们不是歧视蒙古人，我们从历史的文化来看，那中原文化和这个游牧部落经常产生什么哎冲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原文化它这个啊，它是农耕文化，它精耕细作，它有粮食储存啊，它还可以有矿山，它可以打造铁器。但是这个游牧部落你就很难挖矿，游牧部落很难打造铁器啊，游牧部落它就啊就是有草了就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啊见牛羊。那没有草了怎么办呢？那提了一杆枪，骑到马就出去打猎去了。打什么猎啊？哎，可能就要抢劫了。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个黄祸其实就是游牧民族啊，然后他就席卷了整个，差不多席卷整个欧洲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啊，文明最后要落实在啊农业方面。啊，其实包括今天，那我们都相中了，都说哎呀，美国的文明啊，这个工业文明啊，科技文明啊，信息文明，我们不懂得的。 啊，这个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固然重要，但是农业文明始终是根本的。为什么？因为说穿了，你不管你有多少火车、多少汽车、多少飞机，你没有粮食吃行吗？啊，没有好的水喝行吗？啊，没有草原、没有森林啊，让我们可以享受啊田园的风光，那人都住在水泥大楼里，和住在鬼子吊包里有什么不同？同啊，那没有任何田园风光的享受啊，啊，所以说，我们国内虽然很多人在研究保守主义，但是我们国内研究的保守主义很多都是美国北方的工业保守主义，啊，工业保守主义强调工业，啊，强调商业，啊，强调金融，啊，但是其实美国保守主义还有另外一个保守主义的保守主义叫什么呢？叫南方的奴耕文化，奴耕文化，啊，奴耕文化本身就是重农主义，啊，他们重视土地，他们重视环境保护，啊，重视这个有机饮食，而且重视每个人都有个小花园，重视婚姻，啊，重视家庭，啊，重视脚踏什么，哎，实地，啊，这是美国更深层的文化。啊，这个更深层的文化，很多人你到好莱坞，啊，你到国会山，你到纽约，你一看啊，美国真是一个花花世界。对不起，哪怕是住在纽约的，哪怕是住在国会山的，哪怕是住在好莱坞的，他们都会在田野，他们都会在山上有别墅，有农场。为什么呢？啊，因为英国有句话。A real gentleman live in countryside. 什么意思呢？我真正的绅士是永远住在乡下的。真正的绅士是永远住在乡下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看文明，哇，你看这大楼多高啊，这是文明，其实是土老帽的。真正是，或者哎呦，我不是土老帽，那不是土老帽，是富豪的。那你就不知道真正的文明是什么。啊，所以说你就看到那美国为什么很多总统啊，过去总统那个有的时候在白宫就开始种地养牛的，啊，白宫前面就种地养牛的，啊，为什么很多人家美国总统不那么贪婪权力呢？啊，人家就像华盛顿一样，巴不得我当这个总统干什么？我回家种地，回家养花，啊，回家老婆孩子我们一起看日出，啊，我们下河游泳，下河抓鱼，那这生活多自在呀。所以很多过去美国的总统人家不贪恋城市，也不贪恋权力的，不，你整天抓着枪杆子不放硬靶子不放有什么意思？那人家觉得你这太无知了，太卑鄙了，生活太猥琐了，一点没有崇高意识，一点没有自然意识，一点都不能够享受真正的文明的啊。当然这个田野本身你也不要认为仅仅是荒野啊！我们知道上帝在伊甸园里就给人说要修理看守，修理是什么意思？自然风光中好的啊，不好的，好的要守住看守啊，不好的要什么？要修理。那新约圣经中耶稣也说，哎，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结果子的人我就修理他干净，使他结果子什么，哎，更多。那弟兄姊妹啊，我就是跟大家谈这个啊，从经文谈这些感受。啊，第二是九节，你就看，有一天啊，当然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啊？是早晨，是晚上啊？不可能是早晨啊，因为以扫打猎累了啊，也不可能太晚，但是肯定不是早晨，不是上午，肯定是下午很晚了。有一天，雅各熬汤，一个熬汤的民族是文明的。一个不会熬汤，整天茹毛饮血，拿这个肉生肉生吃生肉，啊，这个啊不会做这个饮食上没有品味啊，是啊，是另外一回事。那雅各熬汤，一早从田野回来啊，累昏了啊，当然累昏了肯定啊不会说话了，不会走路了嘛啊，这地方有点羞耻的特征，就是一早打猎啊，打的这个很累。然后我们再看，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红汤给我喝。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红汤，这个汤底下有一个啊点点点，这个什么意思呢？啊，意思说这个汤字原来没有出现。 啊，以扫进了这个帐篷，一看雅各熬汤，雅各熬的是什么呢？一看是红红的，那以扫是什么意思呢？我累坏了，你把那个红东西给我喝。啊，其实到底红东西是什么？啊，以扫也不知道。啊，以扫啊，那红的，你红的熬的什么红东西给我喝？啊，这是啊，以扫。然后我们就看到，以扫又叫啊以东，这个以扫是很有啊意思啊。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以东以东啊，就是红的啊意思啊。红的意思有两个，你看到25节，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这一看就比较野蛮的啊，血色，红色。一看就比较野蛮啊。然后那个以扫是两大红色背景，一个是生来就是浑身红毛啊，第二个是他这个要喝红豆汤啊，要喝红豆汤，他也不知道什么豆汤不豆汤，把他红的给我啊。以扫是不爱，是专门爱红的。然后我们再看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们。所以你看雅各是很冷静的，这个以扫呢饥不择食啊，他又饥又饿啊。底下也讲了，哎呀，我都快饿死了，什么长子钱不长子钱，赶紧拿来给我喝啊，不喝我都饿死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以扫啊，没脑袋的，没心肠的啊，一勺就是个大嘴巴啊，一勺就是个大胃口啊，一勺就是说，哎呀，什么这主意那主意，这理想那理想啊，吃到肚子里才是实在的。那一勺看起来是典型的，我们典型的代表了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什么？民以食为天呐，苍民食而知理解，还什么理解，什么长子权，什么上帝，什么基督教信仰，我现在饿死了，你只要给我吃，你叫我让你叫爹叫娘，什么长子权什么都可以，只要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让我活下去，你要啥给啥。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以扫是一个典型的野蛮人的啊，以扫一个典型的啊，为了吃啊，为了活着啊，是不择手段的啊，不择手段。然后我们再看雅各是冷静的啊，他知道自己送出去的是什么啊，他也知道自己啊要得到什么啊。然后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啊，雅各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商人，他知道自己手中有什么好东西，他知道对方的需要，他不光知道对方身体的需要，他也知道对以扫这个人的性情多变啊。其实以扫诡诈，以扫凶残啊，愚蠢的人是诡诈的人。哎，大家记住，愚蠢的人是诡诈的人。诡诈的人就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随便说啊，最后这样有利可图，他什么都做的。为什么愚蠢的人是诡诈的人呢？啊，我说一句想法呢，大家就明白了。啊，像有清教徒精神的富兰克林就讲，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诚实你自己不累，啊，诚实你建立信誉，酒香不怕巷子深。啊，长期以往啊，你会有朋友，啊，长期以往你会生根什么建造，所以富兰克林就讲，啊，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啊，当然，啊，我最近在研究天国战略啊，也就看到很多战略师也就讲到，什么叫诚实呢？他说敬畏上帝，遵守诫命，这是大智慧，这是大战略。哇，我读到这个我就震惊的不得了。我说我们中国人研究智慧研究战略是36计，瞒天过海了，明修战斗，暗度陈仓，那我们这招数不得了。但是人家真的是删繁就简啊，大道不凡啊，就说敬畏上帝， 遵守神的诫命，哦，这就是大智慧，这就是大策略啊！一不变什么，哎，应万变。只有那些愚顽的人啊，只有那些心中无主的人啊，今天这样啊，明天那样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做的说的都不是做的，做的都不是说的，这是什么诡诈的啊？诡诈代表了一种软弱啊，因为真正有力量的人啊是不用诡诈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也是不用诡诈的，只有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择手又没有荣誉感，没有责任感，他才会随随便便撒谎，随随便便推翻自己的承诺的。所以我就常讲到，这个愚顽和诡诈是一体的，愚顽和诡诈是一体的，智慧和诚实也是一体的，愚顽之人、诡诈之人是有小聪明的。但是这个诚实之人、智慧之人是有大聪明的啊！为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啊，我们要寻求大智慧啊，吃小亏不要紧，现在吃亏也不要紧啊，被人一时为一受苦也不要紧，但是持守自己为人的什么底线。好，然后我们再看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吗？”雅各深深知道以扫。知道他临时起意，知道他说的话，只有奶就是娘，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雅各就特别让他加上一道程序的约束，这道程序当然就是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启示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十条诫命中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人，上帝必不以他为什么无罪。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翻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条诫命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事第二条诫命不可雕刻偶像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无罪。我们中国法庭，我们不晓得英美法如何重视程序正义因为在十条诫命中有两条是涉及到直接涉及到审判的第一条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什么无罪。可当我们宣誓的时候重大场合重大的政治场合重大的教会场合，也包括审判的场合，我们是奉主的名什么宣誓。弟兄姊妹，如果不奉主的名宣誓，谁给你钱多你就为谁说话。法官也是这样宅门衙门大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什么别进来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如果是不敬畏上帝，那做法官的是这样，做检察官的也是这样，那公安局也是这样，那律师也是这样。所以后来就说，你哪是打官司啊，都是打关系，哪是打关系啊，都是打金钱，看看谁有钱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有钱甚至我能够购买杀手有钱我能够把我喜欢的人送成法官把我喜欢的人培养成公安局局长你就看到那些为黑势力打伞的，那不就是一是当官以后被钱收买了，第二个没当官之前本身就是黑势力的被收买的运用代表所以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弟兄姊妹，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不敬畏上帝的民族，你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法治然后在十条诫命的第十六条就讲到，不可做假见证什么陷害人。当讲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如果你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你比如说我是王老五那有一个刘大麻子我就控告刘大麻子，我亲眼看他杀人了王老五是这回事吗？我王老五奉主的名做见证，他就是我就是亲眼看见他杀人了。 后来证明人家刘大麻子没有杀人，那我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他杀人了。你说我判什么罪啊？按照圣经律法判处死刑。判处死刑。那为什么我不就是说了你这个谎话吗？你怎么判处死刑呢？我又没有亲口杀人，我又没有亲手杀人，为什么判处我死刑呢？因为你想通过你的假见证把对方置于死地，所以你应当受到同等的什么刑罚。所以说为什么你要知道啊？我原来认识一个英国的应当是他做的国防部长，但是无论如何是一个在牛津大学我们也一同学习的。后来我就发现也跟他谈，他本来是要做保守党的主席啊，做英国首相的，他怎么下台的呢？他只是说了一句谎言，说了一句谎言就被报警抓住了啊！当然那一句谎言他涉及了一个事，然后就说因为你在这一个事上撒谎，所以你整个信誉破产，你既不能够做英国保守党的主席，你的国防部长也马上下啊，当然将来也不可能做英国什么首相，他那个 perjury。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哎呀，为什么在英美法中你这个做假证这个罪是如此的重？因为你做假证的时候，第一你得罪上帝，第二你直接害别人，第三十条诫命里边有两条诫命是涉及到你做假证的。你说你在上帝面前你这个罪多重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实在可以思考啊。有的时候说很多人说，哎，中国冤假错案是因为刑讯逼供。对不起，我说刑讯逼供，如果刑讯逼供的人也把他付诸相应的审判啊，他要刑讯别人，让别人把别人置于死地，判他为死刑，他还会刑讯逼供吗？不可能的啊！他为证要证明别人死，那其实证明别人是死罪，把他置于死刑，还有人这样陷害人吗？所以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遍地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任何敬畏，没有任何敬畏，没有任何敬畏啊！所以说对上帝没有敬畏的人啊，我们这个，但是有没有法治呢？还是有法治，人人心中还有一杆秤，上帝还怜恤人啊，没有使人的罪性全部爆发到人吃人的地步。好，然后我们再看弟兄就给他起了誓啊，把长子的名分啊卖给啊雅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呢啊，其实这地方虽然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了，这个地方其实是说这个长子的名分他能不能卖给雅各呢？我们从族长时期来看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爷爷辈，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现在甚至从婚姻法继承法的角度来看，这个父母有一定的财产，他可以平均的分给每个儿女，但是他也可以完全有权利在照顾有需要照顾的子女的前提下，他可以把自己的产业都给一个人，或者他在分产业的时候，哎，你老大你比较聪明啊，你要照顾老二老三啊，你分两份分三份，哎，这他在法律上讲他都是有权利的啊。虽然在族长时期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老大也不是以撒，亚伯拉罕的老大是以实玛利的啊，但是亚伯拉罕就把长子权给了以撒啊，把以前的财产都转给了以撒啊。后来我们看到雅各啊，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最老大是流便，其实是西缅、利未、犹大，但是最后真正继承长子权的是谁呀？是这个是老莫的啊，是这个约瑟的啊，约瑟是继承了双倍的祝福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雅各就看约瑟，你就是长子啊，你就是在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雅各在往下，哎，约瑟啊，你就是族长啊，你就是精神领袖啊，你就是把我们的家族、把我们的精神代代什么相传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族长时期啊，其实我们从圣经的时间来看啊，当然也有上帝的允许啊，族长是有权利来指定谁是真正作为长子啊，有长子权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以扫和雅各之间的买卖呢， 其实不过是一个愿望，不过是弟兄俩的事情，事后我们也证明，这个以扫根本没有把这个长子权给这个雅各的那种愿望。那以扫想，嘿，小子，你用红豆汤来要挟我，买我的长子权，先表面上给你，你认为真给你吗？我先实实在在的把你的红豆汤坑过来，然后最后我把红豆汤喝了，嘴一抹，什么红豆汤，什么长子权啊？雅各是你欺骗了我，你看他要倒打什么一耙的，所以说你就看到26章哪一节啊？我们就看到27章36节大家翻到27章36节，以扫说他没有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其实以扫根本不服的，以扫还是老大的，以扫觉得你什么长子的名分啊，以扫还是要想把雅各都杀了的，所以说雅各就被迫流亡的。然后最后雅各，哎呀，有那么多的财产，那么多的孩子回来了，见了以扫还要给以扫磕头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子给这个小兄弟磕头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族长给其他人磕头的？不可能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不是雅各归长，这是表明了雅各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承担家族的责任，他想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以扫这个人野蛮，凶残，诡诈，虽然名义上出卖了长子权，时时刻刻你还要长子权，我把你的人都给你灭了，你还长子权红豆汤，我不光要这个红豆汤，把这个长子权都收回来，所以说这是以扫是极其野蛮的。好，我们再看。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上记载，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哎，这个地方就说明了，那个雅各熬的汤，雅各熬的红汤，以扫一眼就看中的那红的原来是一种小扁豆熬成的汤，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叫红豆汤。红豆汤说起来很有意思，中国学界有一个叫顾准的人，很有思想，在解放的时候就在上海应当做到财政部长性质的，所以说也应当是高官，甚至是红一代打江山做江山的人，但是在后来在文革的时候也被关起来，关起来以后他在监狱里他就看圣经。他看圣经以后，那个监管的人就说：“哎，这个顾准你这个脑袋瓜，你怎么还会看圣经呢？”那顾准说：“列宁有句话说，不要为了资产阶级的红豆汤，就出卖了无产阶级的长子权。”顾准问他：“你知道这个红豆汤从哪里来的吗？”看什么傻眼了？说红豆汤，哎呦，列宁还有这么话？为了资产阶级的红豆汤，糖衣炮弹嘛。出卖了无产阶级的长子权，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出卖了，那看什么削尖了脑袋瓜也不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处啊！所以说这个顾准就给他拿出圣经来了，你看到这段了吗？这是个以扫为了雅各的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所以说列宁是经常读圣经的。那这个监管的人无话可说了，我们伟大的列宁同志就经常读圣经，还引用圣经，那我们只能让他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知识就是力量这是顾准，我就记得很有趣也很深刻的一句话，但是当然也很可怕的为什么墨索里尼，为什么希特勒为什么斯大林，为什么列宁，这是天主教培养的这个新教培养的这个东正教培养的，都成了颠覆基督教的杀手的都成了世界级的刽子手了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深刻什么来反思的。好，然后我们再看 雅各叫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哇，雅各说生意还是很实在，买一送一。啊，本来这个以扫只是想喝红豆汤，哎，雅各还给他饼吃，所以这个雅各做生意人还是很仗义，买一啊送一啊。然后我们看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表明以扫啊，根本不把长子权当成一回事的，啊，饿了就吃，啊，渴了就喝，啊，吃饱了喝饱了，啊，扑了扑了嘴，站起来就走了，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满足自己口腹什么，哎，食欲的。底下，啊，所以圣经中描写凸显了，啊，以扫根本不把长子权放在眼里。啊，所以在底下就总结说，这就是以扫轻看。这讲的这个轻看呢，我们英文轻那边翻译 despise， 啊，有的时候翻成这个despise，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scorn 藐视，啊，嘲笑，啊，根本不把长子权放在眼里。弟兄姊妹，这有一个什么深的哲学呢？以扫重赏的不是权力，以扫重赏的是 power。 说整个世界历史呢，是以扫和雅各之争。什么叫以扫和雅各之争呢？以扫认为拳头大的就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什么政权，什么红豆汤啊，什么宣誓啊，什么长子权啊，我有拳头打死你，你还权力。所以以扫讲的拳头啊，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比你厉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打不死的就是英雄啊，剩下来的都是好汉啊，活着的就不该死，你该死的都不该活啊，存在的就是有理的，有理的就是存在的啊，我得胜了啊，就是胜者王侯，败者为寇，什么权力啊，什么法律啊，什么宣誓啊，什么男男女女啊，什么当爹当娘啊，啊，还不是我说了算。我说的虽然不好听，赤裸裸的，但是从法理上，从哲学上来讲是很深的。就说这个动物世界，像这个以扫这样野蛮诡诈的人，崇尚的只有一个字，就是权力 power。但是像雅各这样的静观的思考的文明的上帝所爱的人，他尊重的是什么？权力。啊，就说以扫他有长子权，我也不能够想夺过来就夺过来，我必须通过贸易的、自由的、平等的。所以真正的文明人都是商人，真正的野蛮人都是武力统一的。啊，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啊，拳头大的就是老大哥，啊，大鱼吃小鱼，小鱼转自己，打你，打你怎么了？你打我，我是流氓，我怕谁呀？就你就看到中国社会中盛行的这些话语，就反映了人的素质，啊，反映了他的境界，反映了他崇尚的道德是什么？权力，权力，权力，啊，所以争夺权力，争夺权力，大权在握啊！一朝大权在握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在座的，从各个角度来思考，当我们强调这个 power， 强调这个权力啊，但是不强调 rights 是指什么？ rights 是指根据法律核定的权利，而是这个权力面前人人平等的。啊，比如说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你有生命权，别人也有生命权，你有言论自由，啊，也有别人也有言论自由啊，你不能够只许州官放火，不行百姓什么点灯，那就你可以乱说一气，不让别人没有发言权，没有言论自由，那这是不叫平等。所以权利，我们就知道权利是来自法律的规定，啊，权利是平等的。当然来自法律的规定啊，平等的权利啊，只有来自上帝的法律 只有来自上帝的权利才是平等的。如果不是来自上帝，那谁和谁平等啊？那父母和孩子能平等吗？那孩子那么年幼，孩子在福中，你想把他掐死就想把他掐死了，孩子有什么权利？和真正的权利啊，就像美国独立宣言，我们相信人受造平等，受造平等，造物主赐给了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人有权利，那严格来讲，我们就不会把人看成是人。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尊重对方有生命权，如果我们不尊重对方有言论自由、有信仰自由，甚至有恋爱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抗议自由，那我们还把对方当成人吗？弟兄姊妹，啊，所以说一个野蛮的社会注重的是权力、暴力，啊，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注重的是法律、权力，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保护人人平等。但是之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哎，平等的。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啊分享到这些，啊，我就分享到以扫和雅各。啊，以扫就为了自己以实的口腹之欲，他什么都可以出卖。其实对于以扫来讲，他什么也没有出卖。啊，我说卖给你了，那我吃饱了，我赢了，我活过来了，我随时卷土重来未可知。啊，我随时可以拿回来呀，只要我活着。啊，只要我得手了，我得势了，原来说的就推翻了，什么都不算的，宪法不算，法律不算，啊，说话不算，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以扫所代表的就是那种赤裸裸的权利，啊，不管是说话也好，生意也好，宣誓也好，都不算数。而且以扫不仅是用权力说话，而且以扫呢，因为他有权力，他还要夺得话语权。本来他是自由买卖、公平买卖、自由买卖的，他就把雅各污蔑成，啊，他欺骗了我，他抢夺了我，啊，所以他掌握了枪杆子，也掌握了笔杆子，不仅是掌握权力的人，所以历史是由赢者同吃、赢者同血，这是非常可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以扫身上，我们在雅各身上。啊，如果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啊，没有上帝来捍卫正义，啊，如果没有上帝来实行正义，这个人间啊，就是动物世界，人间啊，就是动物乐园，就是物竞天择，适者什么来生存。所以唯愿我们从雅各和以扫啊，啊，更多的理解到人性的败坏，啊，更多的理解到世界上有两大阵营。一大阵营是崇拜赤裸裸的权利，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不尊重法律，不尊重权利，不尊重程序，要不尊重生意的，啊，不尊重做生意的，做生意要说话算数的，要诚实的，啊，一种人就是雅各所代表的，啊，哪怕自己熬汤给自己喝，啊，但是卖出去就卖出去，啊，是诚实交易，啊，公平交易，啊，自由交易。啊，是这个啊，是注重权力，所以雅各说：“你能不能把长子权给我？”啊，但是以扫就盯准是红豆汤，那光要红豆汤的，那就是有奶就是娘，啊，那就是权力就是一切，真的是要长子权的，那是信靠上帝的，那是注重法治的，真正尊重他人的啊。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哪怕在雅各和以扫围绕这个红豆汤，围绕这个长子权，我们就显明了世界历史有两大类型，两大阵营，一个是以杜甫为自己的上帝，啊，崇拜的是权力，啊，一个是哪怕自己熬了汤也不喝，啊，宁肯做公平的交易，啊，宁肯凭着宣誓，啊，凭着谈判， 啊，来赢得长子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看见，赐给我们亮光，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是因着志勇牧师的分享，而是因着圣经本身，因着你自己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使我们能够通达实务，啊，使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因为现今的教会混乱，因为我们自身也常常小信、不信、愚顽，所以求主的话，求主的灵继续来光照和引领。主啊，又求你祝福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不管是讲到的还是听到的，使我们同被一灵所感，啊，一同在主至善的真道上不断的得着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祝福，奉耶稣的圣名，阿门。